Dave Ma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38讲，启示录前的讨论第三节。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演讲。我们一直在研究启示录的几个主要部分，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如何阅读启示录，并结合启示录所涉及的背景。我想继续看一下课程最后一部分的其他几个部分，那就是我想备份几章，并看看第11章。第11章是两个目击者的另一个故事，这是关于这两个见证人如何预言一段时期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见证似乎是成功的，但最终同一条龙获兽。我们在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中读到的同一个兽，在第11章中从无底坑中出现。再次强调，无底洞并不是指某个地理位置，它是邪恶的象征，是恶魔邪恶生物的起源。所以这是一个适合野兽出来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说，野兽可能代表罗马帝国。如果你是一世纪的基督徒，正在阅读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以及现在的第11章，并且你读到了这只七头兽，你可能会认为它是罗马帝国。我们看到第12章和第13章旨在解释与罗马冲突的真正本质。兽代表罗马和罗马皇帝，以及那些推动罗马和皇帝崇拜整个体系的人。第12章和第13章解释了其背后的真实本质。现在第11章，同样的野兽从深渊中出现。同样，这只兽可能代表罗马及其企图压迫和镇压上帝的子民，并反对他的王国。现在那只野兽上来，把这两个证人，这两个人处死了。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两个证人被提出并证明自己的证词是真实的。现在问题又来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故事？首先，背景。关于这两名证人是谁，有很多建议。阅读他们时，很难不意识到他们都是以旧约中的摩西和以利亚为蓝本的。他们召唤的瘟疫，他们可以关闭天空不下雨的事实。显然，这两个人回忆起了旧约中的两个人物。为什么是两个？很可能是因为有两名证人这一事实，很可能让人想起旧约的规定，即旧约中要在法庭上发表证词，需要两到三名证人。因此，这可能就是启示录第11章中有两个证人的原因。这是仿照旧约的原则，即证词的有效性需要两个或三个证人。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这些是指两个真实的人吗？这真的是摩西和以利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复活了吗？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保罗或约翰或其他一些人，或者是在一世纪传道的彼得。但是，当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些个体对其象征价值很重要时，很可能这两个人根本不是指第一世纪或未来的两个实际或字面的个体。也许这两个人就是整个教会的象征。因此，第11章主要是一个故事或描述，即使在这场冲突中，教会也要做什么。在我们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读到的冲突甚至迫害之中，教会应该做什么？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第11章说，它的主要作用是，即使面对苦难，也要见证。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和见证，尽管这意味着，特别是在一世纪罗马的背景下，尽管这意味着神的子民和教会可能会受苦，但第11章也清楚地提醒我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也不会被彻底消灭。神不会让他的教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不会被完全消灭。虽然他可能遭受迫害，但神仍然会保守他。请注意，在第11章的开头，约翰将教会描述为一座圣殿，实际上在第11章的前几节经文中对其进行了测量。我再次确信，圣殿并不是指字面上的圣殿，而是象征着教会是神的子民。就像保罗用圣殿意象来描述教会，人们本身一样。所以，约翰说，有人给了我一根像杖一样的良杆，并告诉我，来测量神的殿、祭坛和在那里敬拜的人。圣殿、祭坛和敬拜的人们的整个画面都象征着上帝的子民、教会。但不要量外院、殿外的院子。留下它吧。因为他已经交给了各国。这两点及寺庙经过测量的事实都表明了安全性。 也就是说，神会保守他的子民，即使在他们的见证中，即使教会必须受苦，甚至会受到逼迫，同时神也会保守他，保守他。因此，最终，这两个见证人象征着教会的兴起，以表明他们得到了平板。最终，他们被证明他们的证人是有效且真实的。再说一遍，第十一章在做什么？对于在罗马手中受苦的基督徒，甚至想知道是否应该妥协，对于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的基督徒来说，这提醒他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见证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遭受。但最终，他们将得到平反。罗马不会有最终决定权。这个世界的帝国不会有最终决定权。但有一天，上帝会为他的子民伸冤，表明他们的冲突和苦难是值得的。他们的苦难确实是正确和真实的。再次强调，第十一章应该象征性的理解。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人所象征的不是指两个特定的人，而是象征着教会本身。整章都讲述了教会在一世纪罗马的背景下尝试过自己的生活时所扮演的角色。教会要做什么？为了效忠罗马而牺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值得吗？或者说，值得抵制吗？第十一章通过两个人的象征性愿景回答了这类问题。他们既预言又见证，但也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苦，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有两段可以看。其中之一可能是经常被识别的段落，或者启示录在大多数时间都被识别。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以及对千禧年或千年统治的提及。再说一次，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第二十章中提到的千禧年。我想基本上看看这些，然后主要关注该部分的功能是什么。再说一遍，约翰只是对预测未来的一系列事件感兴趣吗？或者这对那些试图在充满敌意的异教环境中生活的读者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什么？但从历史上看，启示录第二十章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再说一次，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就像当我们研究解释启示录、末日论、未来论、唯心论的不同方式时，我们说其中有一些多样性。对于启示录的这些解读方法也是如此。抱歉，启示录第二十章中提到千禧年的临近，或者提到千年、千禧年。在我们谈论它之前，让我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它很短。在第十九章中，耶稣基督以骑马战士的身份回来审判全地。然后在第二十章，我们读到了这个。这些事件之后，我看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那是无底坑或深渊，不是一个物理的地方或地点，而是邪恶、混乱和恶魔的象征，是与上帝相对的东西。然后天使看到了龙，那条古蛇，也就是魔鬼和撒旦，他把它束缚了一千年。这里提到了一千年。他把它扔进坑里，把坑锁上、封上，这样他就不能再欺骗列国了，直到一千年结束。之后他就会被放出去一段时间。然后我看到宝座，坐在宝座上的人被赋予审判的权利。我还看到了那些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神的道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他们不敬拜兽，从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一章开始，他们不敬拜兽或他的像，也没有在他们的额头上或手上接受他的印记。他们复活了，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者直到千年结束才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那些分享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和圣洁的。第二次死亡对他们没有任何力量，但他们将成为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他一起统治一千年。现在，请注意这个时间短语的重复，一千年。争论的焦点是，这种情况何时发生？这与基督的降临有关，什么时候发生？这千年是否再次描述了基督尚未来临？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我们谈到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届时他将把历史推向高潮，审判和拯救。问题是，与基督的再来及第二次降临相关的这一千年时期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发生在他之前、之后还是其他时间？我们把它放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在您的笔记中所说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全千禧年的不同立场发生的地方。我并不是真的有兴趣详细讨论这些职位，但让我简单的说一下。 正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这一直是某些人的兴趣和问题。然后让我就如何理解这一部分提出一个建议。首先，前千禧年的立场。基本上，前千禧年论的立场是说，耶稣基督回来了，第二次降临发生，并且是在千禧年之前，因此是前千禧年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再来。他回来了，然后他亲自开创并设立了这个千年，这个一千年的时期。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有些人从字面上理解它，他们将其视为一个相当具体的字面时期，即一千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精心构建这样的场景，上帝将信守对以色列的所有应许，让他们重回这片土地，耶稣将降临到地上，作为大卫的儿子，统治以色列和创造界。对以色列民族做出的所有承诺现在都将兑现。这是前千禧年主义下的一种可能的观点。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复杂。他们所说的基本上是一千年是邪恶统治时期和新天新地之间的过渡时期。千禧年是一个中间时期，是现在时代和来世之间的过渡时期，在第21章和第22章中有新天新地。但重点是，这两种观点都被贴上了前千禧年的标签，因为千禧年在基督再来之前才会出现。基督在历史的终结时再来，然后他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千年国度，在那里他统治全地，以应验旧约。有人说这是字面上的一千年，也有人说这更具象征意义。它仍然指的是一段时间，但主要是象征性的。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正如前缀 post 所暗示的那样，基督的到来是在千禧年之后或之后。也就是说，千禧年是在历史结束时，基督再来之前，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发生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根据后千禧年论，千禧年将是由于福音的传播和圣灵的工作而建立的，其中公义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将在末日开启历史的发展，是福音传播和圣灵工作的结果。这个称为千禧年的黄金时代即将拉开帷幕。一旦结束，耶稣就会回来，在这个时期，这个千年之后，然后他将建立他的新天新地。这就是所谓的后千禧年主义。因此，千禧年发生在基督回来之前。教会通过福音的传扬和圣灵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有责任开创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最终会在历史上实现。然后之后基督再来，因此出现了后千禧年主义。这种观点不像第一种观点那么普遍，也不像下一种观点无千禧年观点那么普遍。无千禧年观点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千禧年是一个误称。前缀 M 表示不，没有千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用词不当，因为那些持有非千禧年观点的人并不认为没有千禧年。他们只是对他的解释非常不同。但他们确实表示，地球上的某个时期不会出现物质上的千禧年。但相反，非千禧年论认为，我们在启示录第20章中读到的一千年时期，象征着耶稣基督在天上统治的整个教会历史时期。而且，根据保罗的说法，请记住，我们在保罗书中看到过一些经文，表明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们会说，这只是约翰的说法。他用这一千年作为象征性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基督已经从天上统治，并且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借着与基督同坐，一同复活，与他一同统治。因此，根据非千禧年论，千年并不是指地球上的物理时间段，而是象征性的描绘了基督现在从天上的统治，属灵的统治。他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整个时期就是千禧年。因为基督现在正在天上统治，我们因属于基督而与他一起统治，正如保罗所说。因此，纵观整个教会历史，这些都是千禧年的主流观点。也就是前千禧年论，基督再来，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统治。千禧年之后，教会通过其讲道以及圣灵的工作来建立千禧年或开启千禧年。这个黄金时代，这个千年发生在地球上。在那段时间结束时，基督就会回来。或者非千禧年论，千禧年并不是指基督再来之前或之后的特定时间。 它指的是教会的整个时代，从第一世纪到基督再次再来，整个时期就是千禧年，象征性的描绘为一千年，基督已经在天上统治，我们凭借着属于基督。所以，这是三个主要观点。我觉得有趣的是，千禧年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因为我刚刚读到的经文，首先，这是新约中唯一提到一千年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但它确实意味着这是您找到一千年时期参考的唯一地方。但它的提及相当神秘。我的意思是，请注意，没有提及那一千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它甚至没有具体说明它发生在哪里。我们有点假设它发生在地球上，但启示录二十章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他们复活了，并与基督一起统治一千年。他没有说在哪里。所以他可能来自天上，可能是天上的统治，也可能是地上的统治。文字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真的对启示录二十章的简洁性感到震惊。也就是说有很多空白。非常简短。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千禧年的一切。再说一遍，他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发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谁在那，是否会有繁殖等等。现在是以色列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吗？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与第21章和第22章相比，千禧年的提及非常非常简短，第21章和第22章非常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基督再来时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我可以提出一个建议的话，在我看来，千年、一千年的提法可能根本不是指一段时间。这是描述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的事情的象征性方式。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来描述上帝子民的完全平反和上帝子民的奖赏。这只是显示神完整的审判和平反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为了描述特定的时间段。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在地球还是天堂，或者有人出生或结婚，或者这是以色列实现所有承诺的地方。我认为我们可能想问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约翰，我不认为约翰试图描述某个地方发生的特定时间段，但同样，这只是描述基督再来时发生的事情的另一种方式。他将奖赏并为他的子民伸冤，他将审判全地。这将是显而易见的。最后，上帝的子民将得到平反，上帝的公义和审判将被证明是真实的。这就是千禧年的意义。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超出了文本范围。再次阅读启示录第20章，你会惊讶于其中的内容是如此之少。你只是简短地提到了一千年，邪恶被消灭，邪恶被遏制，神的子民得到平反和奖赏，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神的公义和审判占上风。这基本上就是千禧年的意义。现在，正如我所说，千禧年几乎只是一个短暂的停止点，几乎只是启示录大结局的一个喘息机会，这发生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在某些方面，启示录是用了启示录的标题。狄更斯的小说启示录可以描述为两个城市的故事。第17章和第18章再次以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点。约翰描述了一个女人，他把她描绘成骑在野兽上的妓女，这个女人能够诱惑世界，而且相当有吸引力，但仍然骑着一头丑陋的野兽，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本质上是恶魔、撒旦和邪恶的。在自然界，同样，约翰所描述的，任何一世纪的读者都会读到，并认为这个骑着野兽的女人不亚于罗马帝国。据描述，她坐落在七座山上。这是一世纪对罗马城的常见描述。所以，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世纪的读者在阅读启示录17章时，这个女人骑在野兽上，而不想到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但在第18章，他被摧毁了。罗马之所以被毁灭，是因为他的傲慢，他的自命不凡，以及他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的事实，因为他的财富是以牺牲他人和基督徒的生命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正如神过去审判了邪恶的国家和帝国一样，他也将再次审判罗马，他确实做到了。启示录写完后不久，罗马就被毁灭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预言确实实现了。但是罗马被视为正在被摧毁并化为乌有。然而在这部分的中间，在第18章第4节中，约翰的读者基督徒被呼召从他那里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分享他的判断，因此他们会分开。 罗马即将被毁灭，不要向他妥协，不要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和意识形态，不参加祭祀皇帝活动，但从他身上出来，和他分开。但是如果神的子民要离开罗马并分开，他们就必须有地方可去。答案可以在第21章和第22章中找到。如果他们愿意脱离罗马统治，并且不屈服于这种傲慢、自命不凡、腐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恶魔制度，如果他们愿意拒绝并抵制他，然后约翰说，你确实有地方可去。这就是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的新耶路撒冷。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我想再说三件事。首先，背景是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的几乎每一节经文，至少前五节经文都源于旧约。事实上，启示录中的一篇注释说，如果你把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所有旧约参考文献都拿走，你就会剩下大约两到三节经文。这与事实相差不远。启示录21章和22章充满了旧约的语言。事实上，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旧约。提到新创造、新耶路撒冷、新约、良度这座城，约翰借鉴了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中所有伟大的预言文献，以及其他预言文本，还有一些叙事文本。就好像他把对以色列的所有应许汇集到一个宏伟的结局、一个宏伟的意象中，以表明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是上帝子民所有希望和期望的最终实现，正如旧约先知中所阐明的那样。现在他将所有预言文本和旧约文本中的所有线索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宏伟愿景，他将其作为罗马统治的替代方案。就新耶路撒冷的身份而言，我们需要再次象征性的解读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约翰可能并没有描述某个字面上的物理城市，尽管他给出了测量结果。相反，约翰在他的视野中看到了一座城市，但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它的象征价值。在我看来，启示录21章和22章中的城再次象征着神的子民。约翰主要是看到上帝完美的子民现在居住在新地球上。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看到了新耶路撒冷的现代描述，但同样，虽然这些描述很有趣且令人着迷，但他们可能有点偏离主题，因为约翰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新耶路撒冷的建筑蓝图。相反，约翰感兴趣的是描述人们本身。就像保罗将教会描述为圣殿和建筑物一样，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约翰现在将完美的教会，上帝完美的子民描述为新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城。同样，即使是144轴的尺寸，或者第21章中新耶路撒冷的所有尺寸，也是基于12的倍数。我们已经看到12是象征上帝子民的数字。所以约翰所描述的并不是某个实体城市。我怀疑他所描述的这座城市是否真的能够容纳上帝的全部子民，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相反，约翰所描述的是新造的人中完美、终极的神的子民。再次注意，新耶路撒冷由12个门组成，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它建在12个根基上，代表12个使徒。再一次，甚至连城市的建筑石头和建筑特色都象征着旧约以色列和教会的神的子民，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终极的神的子民。因此，约翰再一次借鉴了所有这些旧约意象，并将其汇集在这个高潮意象中，它主要指的是人们本身，而不是某个实体城市。并不是说新创造中不会有城市或物质城市，但这不是约翰在这里的观点。他主要描述的是人，而不是实体城市。他所看到的这座城象征着由旧约以色列和建立在使徒自己的根基上的教会组成的神完美和终极的子民。同样，所有这些文本都借鉴了，或者说约翰的所有意象都借鉴了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其他预言文献中的文本。再次，约翰是在预言传统的末尾写的，他将所有的应许放在一起，以表明他们如何在基督里实现，以及他们最终将如何达到高潮。关于新耶路撒冷意象的另一件事是关于它的功能。对此，我想说两点。我们已经说过，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与巴比伦的意象相对应，而巴比伦的意象又被等同于罗马。事实上，在第一世纪的这个时候， 罗马经常被称为巴比伦。还记得我们对彼得前书的讨论，他在其中提到巴比伦，这是罗马的代号。所以现在罗马将因他们的傲慢和邪恶而在审判中被毁灭，上帝的子民必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所以约翰现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如果他们会离开罗马，如果他们会不是身体上的，显然你不能去一世纪罗马帝国的任何地方来逃避罗马的影响。但如果他们拒绝与罗马交往，如果他们会保持他们的忠诚见证者，启示录第十一章，如果他们拒绝屈服于罗马腐败的意识形态和财富并与之交往，如果他们拒绝参加皇帝崇拜并保持对耶稣基督的唯一抬他的效忠，那么他们就有地方可去。那是一座远远超越罗马所能提供的一切的城市，那就是属于新创造中上帝子民的完美共同体。但这段经文还有其他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启示录中上帝子民的最终命运，有趣的是不是天堂，而是新地。你们中有些人以前听我说过，我不会去天堂，但我的最终命运是一个新地球。这正是启示录中上帝子民的结局。某种短暂的精神存在漂浮在云端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愿景。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诺斯替主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学期开始时讨论了诺斯替主义，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别，精神是真正的现实。在诺斯替主义中，救赎是逃离地球，逃离地球和身体的物质监狱，进入一种精神的存在。但这不是圣经的愿景。圣经对我们未来命运的愿景，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那就是地球。请注意，启示录21章和22章与创世纪1章和2章之间的相似之处。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现在，约翰看到了新天新地，以及启示录1至3章中的伊甸园与新耶路撒冷之间的所有联系。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对人类的意图就是让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的创造物中，在那里他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这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神现在在新的创造里与他完美终极完成的子民同住。因此，无论第一次创造与新创造有多大不同，无论启示录21和22章的新创造与第一次创造之间有多少不连续性，仍然有连续性。它仍然是一个物理地球。所以，神的子民最终的命运并不是脱离肉身漂浮在云端。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存在了。但上帝子民的最终命运是一种非常物质的命运，尽管它被剥夺了罪和死亡的所有影响，但仍然是一种物质的命运。这就是启示录的结尾。如果上帝的子民愿意放弃罗马所提供的东西，或者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和帝国所提供的东西，他们就会有一个世界，一个选择等待着他们。这就是启示录的结尾。现在你会注意到你的笔记中有一个关于圣经中的创造和新创造的简短附注。就像我们在讲座和笔记中多次提到的许多主题一样，也像许多主题一样，这个主题也可以追溯到旧约。我们已经讨论过，新创造的背景是在旧约圣经中。它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创造和伊甸园，人类被安置在伊甸园中作为上帝的代表来统治它。这片土地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因此，上帝的子民被创造是为了享受上帝在地球上的存在，在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中，但上帝可以与他的子民同住。显然，正如故事情节所发展的那样，由于罪恶受到阻碍，人类被驱逐出地球，但土地或创造的主题仍然随着给予亚伯拉罕的土地的应许而继续。记住创世纪第12章，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要使你成为祝福，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但祝福的一部分，或者圣约的一部分，是神会带他到他要指示他的地方。事实上，神给他土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因为这是应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神将土地赐给人们。这片土地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地方。这片土地，地球是一个地方，是上帝祝福他的子民并与他们同住的地方。因此，通过将土地赐给亚伯拉罕，通过将以色列人带入这片土地，这是实现神与他的子民一起居住在他的创造物上的意图的初始阶段。在这片土地上，在伊甸园里，伊甸园被破坏了，因罪而受挫。 但即使是以色列也失败了，因为以色列失败和悖逆，以色列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被驱逐出这片土地，以色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们也犯了罪，被逐出这片祝福之地，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所以你会在先知中发现，有一天神会将以色列带回这片土地，因为这又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部分，这是他在创世纪一和二章中对人类的意图的一部分，将土地赐给他们，祝福的地方，神将与他们同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当以色列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并被流放时，请记住旧约历史，先知们表现出对上帝将以色列带回这片土地的期望。但在一些预言文本中，人们的期望似乎开始不仅仅只是让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第65章中，在其中一篇预言文本中，事实上，约翰本人提到的预言文本中，我们开始看到以色列回归这片土地开始得到某种程度的扩展，并呈现出更多的预言性，或某种世界末日甚至宇宙的比例。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再次，他谈到了以色列重返这片土地的时代，但他仍然期望发生更大的转变。他说，这是神通过以赛亚说话，因为我，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想起。但要为我正在创造的一切而永远高兴和欢心，因为我即将创造令人喜悦的耶路撒冷以及令人喜悦的人民。我要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喜乐。请注意，启示录第21章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开始。因此，约翰基本上是在启示录第21章中展望，描绘了启示录中所预期的实现。以赛亚书第65章。因此，先知们以这样的预期结束，上帝仍然必须恢复他对人类的旨意，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一个祝福的地方，上帝将在那里与他的子民一起生活和居住。在新约中，新创造的应许是分两个阶段实现的。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还没有再次回到原来的状态。新的创造，土地的应许已经存在，它已经在基督里开始了。有趣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中，保罗实际上提到了以赛亚书65章，他在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第65章。因此，新约中所发生的事情表明，上帝对人类生活在新创造中的意图，即上帝将与他们同住的祝福之地，已经在上帝身上实现了。耶稣基督。但当然，他还有一个尚未确定的维度。因此，尚未的维度出现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在其中。因此，启示录构成了救赎历史的目标。就是说，从创世纪一、二章开始，神要创造一个环境，一块土地，作为赐给人的恩赐，让他们居住，成为神要住在他中间的祝福之地，最终在约翰的意象中应验了。启示录21和22章中，所有神的子民现在发现自己在一个新地球上，神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有立约的关系。那么最后，启示录的信息是什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启示录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末世论的书。虽然末世论，但当我们想到末世论时，我们想到的是与历史的终结有关的事情，神将如何将历史推向高潮，并实现他宏伟的目的和意图。但启示录不仅仅是关于末世论。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是一本揭露世界体系和机构的虚伪、傲慢和反敬虔的书，无论这些体系和机构是在哪里。启示录呼吁我们抵制这种行为，这是过圣洁生活的呼召，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唯一服从和敬拜的呼召，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启示录揭露了我们社会以及任何将自己置于上帝之上的机构、个人或帝国的所有自命不凡和虚假主张。他呼吁我们抵制这种行为，他呼吁我们面对这种情况，保持我们的预言性见证，无论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最终，启示录提醒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和上帝才值得我们敬拜。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机构值得我们崇拜和效忠。这就是偶像崇拜。只有耶稣基督值得我们敬拜。至此，启示录和我们的新约之旅结束了。这是戴夫· 马修森博士关于启示录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演讲。